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讲的题目是全家侍奉耶和华。我们来看，先看几段圣经。一段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24章15节后边一句话，最后一句话。约书亚记24章，15节，24章。
你读作业，我就可以拜托了。
每个人的圣经不一样，我这是什么？
223页。
我们就从头一念念也可以。主要是约书亚最后跟这个以色列人说的话啊，都翻到了。若是我们一起来，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注意下面一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们这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创世纪18章，就往前翻，18章17节，创世纪第几页，你们翻到第几，17节，18章17节，主要是神要去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神说了一句话，那17节说，一起来，耶和华说，我要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18节，耶和华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是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行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注意啊，第19节说，我眷顾他是为了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是什么呢？就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都要成为大国啊。这个成为大国怎么才能成为大国呢？要秉公行义，全家都要秉公行义，要侍奉神。那当然，实际上在诗篇101篇，大卫也说，要存完全的心行在家里，就家里也要行完全的心啊，行诡诈和说谎话的从家中除去。大卫有这么一个心，就是说诡诈和撒谎都要从家里除去。所以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拯救是从哪里？从一个人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拯救他一个家，是吧？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儿子、孙子，对吧？所以一直到雅各的12个儿子，所以从一个人拯救一个人到拯救一个家，然后再到一个民族以色列人，然后再到一个以色列国，最后主耶稣来，又把带到教会，基督的教会。所以神拯救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拯救我们一个人，要我们把家 都带到主面前。这是我们全家侍奉的一个神的心意。这个要得到一个家庭，神要花多大的功夫，我就觉得啊，真是不简单啊。那个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以赛亚书46:3，我们今天多读几段圣经。以赛亚书，先知书，大先知书啊，46:3，46:3，那多少页啊？报一下，157页啊，657，46:3。你看啊，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说怎么说呢？你看，我们都翻到了啊，一起来念吧。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怀踹，这个念踹啊。第四节，直到你们年老，我仍是这样；直到你们白，我仍是怀踹，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看，不仅是我们从小就被神所保抱怀踹啊，一直到年纪大了还保抱怀踹，这是整个家都应该这样来侍奉神。那我在那儿想啊，准备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圣经，我就算了，我们就还念吗？我看看。哦，59:21，也很好。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是想，这个神对我们这个要每个家都要那么的费劲儿，但神真有很有耐心呢。59:21。21，
哪个五
十？
以赛亚书59，哦，你们也上来了，感谢。
只有以赛亚书有59，
啊，
以赛亚书有59，
对，只有五，啊，对对对，林红说的对，别的章，别的圣经没有五十，诗篇是篇。21，一起来念。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们的灵，传给你们的话，必不离你的口，又与你后裔的后裔的口。
从今，
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啊，然后呢，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直到永远啊。这多美啊。我们想，我们如果是神的话，在我们的口不离开啊，对你们来说，这两个小姑娘的口也不离开，对不对？而且他们的后代也不离开，神多大的祝福啊。我们虽然我们的孩子很小啊， ABB 小马还很小，但是他们的口神的应要，神的定义是不要离开他们的口，而且他们的后代也不离开。这个祝福多大，不是说只祝福我们这一代啊，祝福我们一个人。那今天刚才那个朱淑燕姊妹做的见证很感动人哈，我呢也讲讲我们家怎么样，讲讲，可能你们是不是我以前讲过啊？没讲过啊？我讲哪一段？ 我讲我们家，我先从我母亲开始讲。这个我们当初我们家我妈是第一个信主的，她不是追求主啊，她是功利啊，她是很那个，就是有好处去得的，对不对？她觉得教会很能占点便宜啊，占点小便宜是吧？得到好处，她也并不认为这个神是怎么样真的神，他是从功利的角度来出发，但是神也悦纳他的这个，你只要你来就，啊，你看在抗战的时间，我们说在南充啊，那时候兵荒马乱，我妈妈又怀孕了，对不对？我上次讲过，结果呢，到处要找接生婆找不着，接生呢，知道吗？你们懂吗？对对对，生下来怎么接生呢？对，他因为那个地方啊，南充只有一个南充医院，那挤的人就是很多的去，其他的都是在乡下接生婆啊，没有接，他不懂什么接生，拿那个绣的剪子就剪那个脐带，很可怕。你想我妈看见了这种情形还敢在那儿，但是怎么办呢？哎，听说有两个德国的传教士在那里开一个这个接生所，所以呢我妈就去了，还没生呢就想套套关系啊，对吧？将来接生的时候照顾得好一点，所以呢到那儿去呢，他们在那儿查经，哎呀，查经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吧。那他们那个德国人学了一口南充的土话啊，在那儿读什么呢？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吧？这个我妈和爸的听的也听不懂啊，然后就但是呢每个礼拜都去，他要拉好关系嘛。结果那个传教士认为他们听了有感动啊，那么不然怎么会每天来每个礼拜来，所以呢他们就说，哎，过了两个礼拜以后说，哎，你们很有兴趣啊，你们信耶稣啊。那我父亲就说，我信科学的，不搞科学的我不信。我妈呢说，我中国人不信玩洋教，对不对？这是常有的嘛。所以呢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去听，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所以我母亲就怀孕就生了，大肚子已经很大了，就生下来就是鄙人在下啊。那不久我妈又怀孕了，11个月就又生了，我跟我妹妹差11个月。那生下来就有问题了，我妈又是工作的，那个两个孩子怎么弄啊？所以呢但是那个两个德国人呢，他们很喜欢孩子，所以呢就说，哎，你要困难呢我来帮你们带。我妈说，哎呀真是太好了，收费也不高。对，他不会，他是爱嘛，对不对？所以哎，就说好了。那么生下来刚大概10天不到吧，南充大轰炸，日本人轰炸南充啊，小城市轰炸，整个南充城里边全炸翻了，我们的家呢整个就炸毁了。我父亲带着我跑到山上去躲，到哪呢？到那个陈寿写《三国志》的那个，是吧？陈寿写《三国志》就在那个南充的那个山上。那我们家的邻居一个姓丁的，这个妈妈就受重伤，后来不久大概2-3天就死掉了。那 他也是生孩子，刚不过他生的早一点，所以就比我妹妹稍微大一点，那个小孩倒活下来了。你看这种情形，在那儿大轰炸的时候啊，那个杨南充的，他们也挖了一个，壕沟，大概一尺多高的那个壕沟啊，就轰炸的时候就抱着我妈和孩子，就我妹妹了，实际上就往那个壕沟里冲啊，扑在壕沟里，炸的时候正好100米左右附近炸了一个，那他就扑在我妈妈的身和妹妹的身上挡住，所以我母亲就非常感动，说这样我们还跟他们没有什么多大的交情，只不过是来查经，所以就对基督徒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所以知道基督徒啊是愿意牺牲自己。那后来就把这个孩子就交给他们，交给他们，我妹妹交给他们，一直大概养到4岁多。嗯，那马上抗战要结束了，所以我父母就把孩子接回来，那时候我妹妹是死活不肯回来，哭啊，在那儿甩，你知道那时候从南充，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重庆了，那个四川的是做滑竿，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滑竿是两根竹子三个袋子，一个是坐，一个是靠，一个是脚蹬的那个，那样的，我父亲抱着这个3、4岁的孩子，他在那儿使劲，就差一点要掉下去，他就使劲哭，他说我不能停止哭，我要停止哭了，我就要被带回去了，就到这种程度。我妹这个脾气也是可想而知。这边呢，两个传教士啊，女的传教士也在哭，他们舍不得我妹妹，已经带了3、4年了，啊，这种情形底下，但是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孩子，我应该还给你们，所以我父母也很感动，说他们不强抢，对吧？跟就是从这个以后对一个教会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就是说他们真是个好人啊。你知道我妈是一个很独立很那个主意很强的人，我举一个例子，她是老大，下面有3个妹妹3个弟弟啊，所以她老大就是干活啊，洗尿布啊什么的，然后他非要念书，这个我外公外婆不让他念书，你这么多孩子你怎么去念书，谁干活，所以呢，但是他说我功课要做好，我也家里活要干，就是这样，从小就这样抱着弟弟妹妹就练毛笔字，觉得字写得好在社会上才能站立得住，所以他的字写得比我父亲好，因为大学毕业的不如他好。那么到了年纪差不多了，就要谈婚论嫁了。有个亲戚在丹阳很有钱，就派了个船来送这个嫁妆了，就是说聘礼啊，送来了。我外公外婆很穷啊，住在那条街叫什么狗屎弄，苏州祁门外狗屎弄，你想那个地方可想而知。那所以呢来了以后呢，我妈一看不对劲儿，她就逃了，那在那个来娶亲的前一个晚上她跑掉，胆子也很大，那时候女孩跑到哪里去，是吧？她有朋友，她就去跑掉了，跑掉了来娶亲怎么办？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外公外婆的急得不得了了，说这下子非得要中风了不可了，这么急。结果后来一想，哎，老二，我妈有个老二，老二是比较老实，就问老二，哎，你愿不愿意？他妈好，因为怎么，他要不嫁，不是还在那儿洗衣服吗？所以他也去，所以就去了。去了以后哈，那不那个是有钱人家，啊，第二年回来就是送了好多东西带给我的外公外婆，所以当时看的不错啊。后来当然历史情形了，那时候是又后来又当了伪保长啊，反历史反革命啊。啊，这一辈子就苦了，这一辈子。但是那几年真是确实，不错。就是我妈就这样的人，你就知道她那个脾气性格啊。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呢，我父亲派到鞍山钢铁公司，就是从四川回到上海，然后派到鞍钢去了。到那儿，我母亲也照样找当地的教会，她虽然没信主啊。所以我现在都有印象，那个鞍山的一个教会的陈牧师，我还有点印象，穿这个非常和善的啊，就是我妈就老每次都去聚会，没信呢啊，还没信，她不觉得这个教会的人都很好，可以占点便宜啊，小便宜啊什么的，总有好处。一直到哪里？到天津，后来半年，因为随着解放战争在那儿发展呢，鞍山不是被共产党占领了，就撤出来，到了天津半年，然后又到苏州。这一段时间，我妈总是离不开教会，但是心还很硬，就像刚才那个朱学院姊妹说，很硬，我不信。我是外国教，我干嘛去信啊？一直到我们到了苏州，我父亲呢到了武汉，然后武汉解放，他又跑到广州，广州又解放。在解放之前呢，八个月断绝通讯呢，共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区啊，所以。我们三个兄弟姐妹跟着我妈在苏州，没有工资收入啊。这时候我妈就真的就降服在神的面前了，在苏州灵粮堂，那时候是包，那个包，包是什么？包袱的那个包啊，包牧师啊，很关心我们，常来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吃点咸萝卜干，这个没有钱买菜啊肉啊什么的都不行，我妈挺有办法，那时候就弄些土豆，然后烧一烧，蘸点盐呢，然后拿刀叉，就是西餐，这个是告诉我们，这告诉我们这是西餐。
那个时候还知道西餐，
对，那我们不懂啊，哦，西餐外国人就吃这个，我们也吃，
觉得是好东西
啊，对，所以感谢主了。那个以赛亚书，我们再看一段，以赛亚书30:20啊，30:20，30:20，这个。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了，这一节。
644页。
都翻到吗？
嗯。
20节。好，一起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那时候八个月我们不能够在任何这个父亲的任何消息，心里边着急，对不对？又生活来源没有，因为公务人员就是靠工资啊。我们想想看，我们八个月如果没有工资的话，真是很困难。所以我妈那时候就真的降服在神面前，困苦艰难，这个当饼和水这么吃下去，她就认识到主了。所以那时候就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她一信主以后，热心聚会，热心侍奉，成为苏州灵粮堂的执事啊，女执事。对，后来呢，就是由于解放了，我们跟父亲联系的，他在广州，所以我们全家都搬到广州去。到了广州呢，碰到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说我父亲因为他是搞工程的，包工包出去，怎么可能不贪污，对不对？一定是贪污大老虎，就关在那个地下室，大概也关了好几个月啊。那时候哎呀，刚到广州，语言不通，再说你是大老虎的家属，没人来理你，只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那时候广州聚会，基督徒聚会处在沙面，一个老弟兄叫郑德尔弟兄在那儿带领我们读这个雅歌，属歌中之歌，真是尝到了在基督里的真是甜啊，甘甜。他们就非常爱我们。后来又回到苏州，然后我母亲就毅然决然的到苏州基督徒聚会处，他宁可放弃这个灵粮堂的执事这个职位，他愿意追寻，他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哪儿更多的热心，他就愿意到那儿去住，去聚会，就到苏州聚会处。后来在北京是到王明道弟兄那个聚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所以他是一直追随当时最热心跟随主的教会。这是我妈的一个对教会的生活。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父亲母亲都学习克己待人啊，信了主以后爱的那个事情上就是不含糊啊。这次我们家庭聚会也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妈那时候啊，别人送我们的礼物啊，从来不能打开的，那个孩子不要想打开。别人送的糕点的糖啊，什么那个好一点的饼干的什么的，这个都没有权利打开。所以我们看的一送来，我们看都不想看，因为孩子小孩嘛都想吃嘛，他都不过夜的，送来当时就觉得哪个弟兄姊妹需要，他就送出去。所以这个呢，是谁最需要啊，谁赶紧就送出去。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们的孩子啊，当然我们的孩子 Tina 还有我弟弟的孩子那个何凡，他们在家也是不动的。这谁拿送来的东西很小很残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比较缺乏的，没有这个动感动这些东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儿子何明，何明平时不住在家里，是在林红啊我们带的那另外一个地方，有时候他回来了，一看那个东西啊，上来就拆，包装就拆。那个姐姐，那个哥哥说：“哎，不能拆的，奶奶。” 他也不管他不拆了，那他姐姐哥哥当然你拆了吃他们也有份，也挺高兴。所以到那时候就当然环境啊情况也不一样了，国内的环境啊慢慢就好一些，所以我妈就也就算了，因为这个孙子啊，所以感谢主。另外呢对神的仆人的这个爱心的奉献啊，就是像于崇恩弟兄，他后来跟我说我妈去世以后，他说你妈妈那时候每个月只要你父亲发工资一到他手里，他马上就给我这个钱，从来不落下每个月。当然那时候于崇恩自己也有工作，所以于崇恩把那个钱都留下来攒下来给别的弟兄姊妹，这是我母亲。那还有就是袁向成，袁向成弟兄被关到那个被政府因为信仰的关系关到东北的那个劳改农场去了，他太太带五个孩子住在北京，这是收入非常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逼的没有办法没有钱，有一次就是揭不开锅了，五个孩子都没得吃。那天呢我妈呢在家里，她说哎呀这个我怎么老有感动要送钱出去给那个袁姊妹，就袁向成的太太，我们家这个两站汽车路到他们的。她说我出去啊，你为我祷告。我那时候也跌倒了，哪里祷告什么，我就没怎么祷告，我就只担心他被发现。结果他呢就拿了大概20块钱，不是40块钱，那时候差不多很多的钱了。到了那儿以后一敲门，敲了门以后把那个钱看见袁太太他们认得了。袁太太来开门，他就塞了，他就回头就跑。哎呀跑回家以后他还说哎呀我的心直跳直跳，他怕那个别人发现呢。那个不是那个有一个十字架在中国好像就讲了，那袁向成太太说那天揭不开锅，有一个老太太送钱来回头就跑，就是我妈。所以这个他对神的仆人还是一直非常的就是爱啊，感谢主。所以那时候没信主之前总想到教会占点便宜，但是信了主以后他愿意啊不计自己。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你也给他们这个被那些红卫兵抓住可不得了，真是他自己也很害怕。还有呢我妈在哦，对我讲的母亲比较多哈，还有就是祷告，他总是跪在内室祷告，经常进食祷告。当时教会受逼迫，所以有的时候整夜祷告，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我们在那个时候啊就是也是祷告，但是就是没有太多信心，好像神不听。我在那儿后来我看那个耶利米书，我就发现耶利米那时候也是一样，耶利米祷告神不听，好像那个天呢闭着，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犯了很多罪了，神要惩罚以色列人，借着那个亚述国来灭这个以色列，所以再祷告神也不听。当时那个教会的情形也是这样，这真是，但是我感谢主了，我父母，我母亲特别的祷告啊。他那个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读经确实不短。那我父亲呢，就信了主以后就背圣经啊，背很多， 常常是一百遍，年纪大了记不住啊，要读一百遍才能背下来。那我们现在记性都好，都读两遍就能背，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读两遍就能？啊，短的可以啊，那就短的你就背吧。感谢主了。还有呢，我母亲很能做见证。他在这个有十个见证，到美国来以后有十个见证，就是由那个加州一个姚露露姊妹整理以后登在当时的加州的爱神报上啊，连载时期。对，他这个属灵的记忆很好，我就不行，就好像过了以后就当时很新鲜。这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见证就记忆就淡漠，这个是属灵的记忆啊。还有呢，我母亲热心传福音，传福音传，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信佛的，而且呢，做那个他们开了一个作坊，做那个香烛和那个锡箔，你懂知道锡箔吗？不知道，做那个元宝，那个啊，钱呢？他都做那个生意的，所以后来哎，我妈跟他们传福音以后，他们两个都不做那个，就信耶稣了。我的舅舅，三个舅舅两个信了，三个姨妈两个信了，都是我妈传的，所以这个。还有我的父亲这边姑妈啊，二姑妈信主，二姑妈全家儿子媳妇信主，然后三姑妈的女儿信主，秀敏，对吧？所以这个还有兰琴是谁的啊，二姑妈的这边就是天津的，天津的那个马秉珍你不是见过吗？他们全家也都是我妈传福音信主，这就是说感谢主，他特别的热心传福音。这个，所以这批我们这个姨妈舅舅很多就是，都信了主，而且呢，我妈也愿意向我的女儿传福音。那时候我出国了。出国以后呢，他请了一个18岁啊17岁的女孩子来跟我的女儿和我弟弟的儿子，那时候大概他们也就是6、7岁吧样子传福音。那个小姊妹很有传福音能力，讲了没多长时间把这个两个小孩讲得大哭起来，说他们有罪。哦，真是感谢主了。什么罪啊？偷奶奶钱去买冰棍，偷2分钱呢、啊、没告诉奶奶。哦，讲了以后，所以我就觉得我妈这个传福音，她自己跟那个孙子孙女儿传呢、啊、她知道不行，有这个代沟啊，所以她找一个女孩子去传，那女孩子特别能传，所以感谢主。这个他那个女孩子叫郑妍，后来我们她到美国来了，我们没联系。还有邻居很多人都信主，就是我妈，她特别能传，感谢主了。时间有点太多了，简单讲一点，我妈还坚持蒙头。这蒙头呢，我今天不可能讲，我想要讲蒙头的话，恐怕一次两次都要一次两次的时间。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吧，大家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三节吧。啊。 第三节，翻到以后，一起十一章十三节，第三节，都翻到了。好，我们来念。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凭着头，就羞了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剃了头发；女人若以发剃发，就该蒙着头。男人并不该，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的，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应当在男人，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为女，因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有女人而出，但万人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意呢？你们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他羞耻；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给他做盖头。若有人想，我们却没有这样规矩，神的众教诲。我要声明啊，对这段圣经的解释，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主要一点就是说，因为有人说那时候如果是不蒙头的女人是这个是妓女，所以呢要蒙头。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再仔细去读啊，好像提不到这个妓女不正经的人，这个一再在讲的是次序的问题。你看第三节啊，这简单的说，基督是什么？个人的头。英文是什么？因为是 man 的头，是基督是男人的头。然后呢，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头。你看英文是怎么说的？啊？没找到。First Corinthians 11。第三节没找到。
But I will have you know that the head of every man is Christ, and the head of the woman is the
every man.
And the head of the Christ is God.
就是，当然英文可以这么翻，是个人的头，也可以翻成男人的头，对不对？所以呢，他是这么说，就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呢，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要蒙头就把基督给蒙住，你看对不对？女人蒙头是蒙谁？蒙男人。让所以姊妹们蒙头，一方面自己顺服谦卑，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弟兄看见，哎，这个姊妹在蒙头，我们要好好的顺服在神面前。下面呢我们不仔细去讲了，对。所以我妈那时候啊非常注意蒙头，一直到她为自己去世啊做了一个蒙头帽，她要求我们给她戴上，上面绣了一个十字架。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做的， 所以呢，他有这样一个心，就是说蒙着头去见主。所以这也是他当时坚持这个信仰这样一个东西。那当然我父亲呢也爱传福音，跟他的同学啊什么的都传，但是收效好像不大。他的那些同学啊都是职位很高，所以当然也有别人他也有同学是基督徒的。那我父亲到临终的时候还就是已经快讲不出话来了，他还能背诗篇23篇，还能够背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个第5章，那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那个恩他就喜欢说恩，凡事谢恩，这是保定话。所以我想我们也是这样，我也常常为这个我们下一代祷告，真是有的时候看见这个下一代有些弟兄有些孩子不够爱主，我就想到那个哥林多前书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什么？对，可助可咒。所以我们那当然责任不是在他们下一辈，是在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好。所以我们要可咒可助的不是他们，是我们呢。所以但愿我们下一代都能够爱主、服侍主、跟随主，这是我们各个家，因为神在我们心里边的，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就让我们更多了。也希望，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不容易让他们信，对不对？像袁伯伯你女儿也不太容易接受的，不是说你的女儿强硬，而是所有的人的心都强硬。那天祷告会的时候，那个孙明芬不是说了一句，她姐姐她想跟她传福音，要她姐姐去聚会，她说姐姐大姐根本不去。我正好读着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说那个金是铜的，额是铁的，你能劝他们信耶稣，除非圣灵感动，真的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一般情形就是硬的，心硬的。你想我父亲母亲多少年才信啊？只等到那个两个传教士，一个是回了德国了，就是49年以后回了德国，后来就去世了。还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到台湾，他不愿意离开中国，他还要向中国人传福音。后来他在弥留中风了，躺在床上跟我们家联系上了，说我们家全家都信了，他这眼泪都流啊，直流，这躺在那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多少年都为我们祷告，所以神要得着一个家要花多少功夫，多大的代价啊！但愿神自己祝福他的教会，祝福他的家。我们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刚才的话真是都会过去，但是主，你的灵不过去，你自己感动我们的灵，让我们每一个家都像约书亚一样，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主，让我们都能够侍奉耶和华。主啊，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各个家舍命， 也有血。主，我们要遵照你的心意，把你自己的福音坚持在我们这个各个家里边继续的发扬，让我们都成为福音的使者。主，从我父母开始，已经80多年的历史。主啊，他们虽然已经建筑，他们已经安睡了，主，但愿你祝福我们剩下的这些后裔和后裔之后裔，都能够被你的话，被你的圣灵所得着。谢谢主，祝福这儿聚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主你自己的祝福和荣耀在身上，刚强壮胆，勇往直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